铁中堂右掌已将黑星天双掌引向了司徒孝。这司徒孝眼见圣大娘一仗，黑星天双拳竟向自己身上打来，大惊之下不及思索，一招野马分鬃反击二人。但听砰的一声响，司徒孝、黑星天两人竟然对了一掌，个个被震开了数步。圣大娘虽然硬生生的顿住了拐杖，但是仍然是收势不及，杖头也扫上了司徒孝的肩头。司徒孝痛彻心肺，扑的一声倒在了地上，眨眼之间已经疼得满身是冷汗了。众人见铁中堂仍是一招未攻，对方四人却自相残杀起来，而且已有一人倒地，不禁又惊又骇又是好笑。麻衣客哈哈大笑道：对了，哈哈，对了，就是这样。你方才若能练到这种地步，不必脱衣服，七仙女阵也可破了。铁中堂此刻才知道，那七仙女阵的破法原来如此。自己方才那衣服脱的实在是有些耍赖，面颊微红说道：多谢前辈。麻衣客说：不必谢我，谢你自己。这两个人一问一答，只有彼此了然，旁人却听得莫名其妙。司徒孝等四人招式已经是越来越弱，只因自己使出的招式大半招呼到自己人的头上，是以谁也不敢再下狠招了。突听白星武轻唤了一声，原来他又被圣大娘扫着一仗，左手抚着右肘连退了七步，也是疼得满头冷汗。圣大娘跺了一跺脚，将铁杖当的一声掷在了地上，紧接着说道：哼，这个臭小子有邪法。他转过身子竟然大步走了。场中只剩下了黑星天、司徒孝两人，而司徒孝也是肩头受伤，两个人手上虽仍然不停，心里头却早已经胆寒了。突听风九幽冷冷的说道：哼，这也算是打架吗？丢人。丢人两个字出口，他枯竹般的身形也已经飞了起来。不知怎么一掠，但闻两人惊呼，司徒孝、黑星天已经被他夹径抛了出去。但他的力道拿捏的仍然是极有分寸，司徒孝、黑星天仍可以双足落地，两人对望一眼，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何滋味啊。风九幽上上下下的瞧了铁中堂几眼，说道：江湖中出了这么个少年高手，风四爷竟不知道，真是丢人啊。铁中堂听他夸奖自己，也不觉谦虚道：啊，过奖。风九幽忽然大笑道：臭小子，风四爷与你动手是存心欺负你，好徒弟，快来替为师教训这小子。原来此人最是欺软怕硬，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架。卓三娘笑道：对啦，徒弟不成，师父在上也不迟嘛。那少年秀士却是说打就打，一句话不说窜了过来，动手就打，一打便已连攻了七招。卓三娘笑着说道：呵呵呵，师父是个慢郎中，徒弟却是个急先锋。那少年秀士招式虽快，铁中堂的身手却比他更快，手腕一抖就已经变了三招，底下又加上了一脚。在场之人无论武功强弱都不禁暗赞呐，好快的手脚。两个人以快打快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原来七仙女阵与维摩拳相生相克，铁中堂既已深得维摩拳之精义，学一反三，便又将七仙女阵之招式了然于胸。但见他此刻所使的俱是进攻的招式，虽然没有真的脱衣裳，但是姿态却是以脱衣一般无异， 那出招部位之巧，变化之奇，端得令人匪夷所思，再也琢磨不透。那少年秀士虽是名门之徒，却再也想不到世上竟会有如此怪异之招式，只是仗着身法轻灵四下闪避。只听麻衣客又缓缓地说道：“守之不攻，失之柔庸；攻而不守，失之暴躁；攻守兼备，动静相生，便可胜了。”铁中堂灵机一闪，右手自内向外划了半个弧，五指挥洒而出，左手却如拈花一般轻轻地向外曳引，消去了对方的招式。这少年秀士只觉着自己攻出的力道突然无影无踪了，对方的招式却是急攻而来，大惊之下双拳合拢，急震而出。这一招以攻为守，力道强猛，果是妙招。风九幽抚掌大笑道：“好徒弟，好一招乾坤一击呀！”笑声未了，只见铁中堂右掌一缩一引，看似有气无力，却又将对方那般刚猛的一招引开，左手呢自右而左轻轻的一旋，斜削对方的双手。这一连两招果然已经将七仙女阵与维摩拳融而为一，正是攻守兼备，动静相生。于拳法而言，这两招已可算是登堂入室之绝招了。少年秀士踉跄着猛退了数步，风九幽愤然变色，麻衣客哈哈大笑：“呵呵，好一个风缩门下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”那少年秀士面上由白转青，由青转紫，突然暴喝一声，双拳直抢中宫极尽，正是力拼生死之孤注一掷啊。铁中堂心念一动，不闪不隐不避，踏步进步，双掌急迎而出。原来他斗得兴起，已经忘了藏拙敛锋，免得打草惊蛇之事，竟有心要借此一试自身的真力。众人岂都悚然动容，麻衣客失声呼道：“不好！”就听砰的一声大震，接着一声惨呼：“啊！”一条人影仰天飞出，鲜血随着身形洒落地面，远远的跌在了一丈开外。再一看铁中堂，却仍然着力当地，目光闪动兴奋之光。这一来，不但麻衣客大出意外，众人更是群相失色。那少年秀士昏迷在地，满身的鲜血。风九幽知道徒弟被人重创，却连望也不望一眼。卓三娘笑道：“你呵呵不去瞧瞧您的宝贝徒弟吗？”风九幽冷冷地说道：“本门中阴柔功夫他偏偏学不会，却只学会这些拼命的功夫，这种人原本该死，瞧他作甚。”铁中堂暗道：“这种狠毒的师傅，只有让沈杏白败在他的门下，才是相得益彰。”转目一望，这才发现沈杏白竟然已经不见了。他方才在外面还明明瞧见此人，此刻却已经不知所踪，心头不觉暗暗一惊。只因沈杏白武功虽然不高，心计却是歹毒无比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听麻衣客大喝一声：“不好！”接着一阵奇寒彻骨的柔风无声无息的向铁中堂袭来。铁中堂身子一凛，已知中了风九幽的暗算，大惊之下急退数步，再也顾不得别的了，盘膝坐了下来。耳畔只听得麻衣客怒道：“身为武功宗师，做的却是这些小人的勾当，你难道不怕丢人现眼吗？”又听得风九幽阴森森的笑道：“风四爷不过是试试他，出来闯荡江湖，能不能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？谁知道他这般不中用。”紧接着掌风呼啸，显见两个人已经打得甚是激烈。 铁中堂又惊又怒，又是惭愧，但此刻他的身子已如落在了冰窖之中，浑身不住的颤抖，牙关响个不停。他暗惊忖道：好厉害的九幽阴风啊！不再想别的，指望能够将阴寒逼出体外，当即调息起来。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卓三娘笑道：哈哈哈哈哈，风老四武功不灵，只会暗算，怎会是小皇子的敌手呢？看来我只有出手助他了。他口中虽在骂着风九幽，招式却已经像蚂蚁刻击出。风九幽怪笑道：骂得好，骂得好。两个人合击，却都想乘着里面厉害人物还没有出来之际，先将蚂蚁刻制住再说。蚂蚁刻以一敌二，十数招过后已是险象环生。那边水灵光犹自昏迷未醒，原来那黑衣妇人怕他刺激过度，是以伸手点了他的黑田睡穴，好让他好生的安歇。司徒笑黑星天对望了一眼，两个人也不说话，齐齐的展动身形，向盘膝打坐的铁中堂移了过去。铁中堂听得有脚步之声移来，自己却已经无力抵挡，不禁暗叹一声：罢了。突听一个黑衣妇人说道：你两个要做什么？司徒笑笑着说：呵呵呵，没有什么。那个黑衣妇人说：没有什么，便站在那里莫动。这司徒笑腹中暗骂呀，知道今日这机会错过，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向铁中堂复仇。但他先前早已经见过这些黑衣妇人之武功，果然不敢再动一动了。暗中虽然满心的恨毒，面上还装着笑脸。铁中堂方自暗中松了一口气，突听耳畔有人说道：加强运功。接着又有一只手掌紧贴在他的后心之上，原来他方才退步，正好退入了那些黑衣妇人之中，这一掌便是黑衣妇人相助于他。刹那之间，他只觉着一股阳和之气自后心传入，自己体内方自得来之真气也随之发动。要知道他体内真气本属至阳至刚，否则那位夫人周身经脉也不至被烧得如受针灸，此刻一经发动，已足以将那阴寒之气逼出，何况还有后身之助力。只见他头顶宛如蒸笼一般，不住的有丝丝白气冒出，身体也是随之温暖。片刻之间，铁中堂体内真气便已经运行两个周天，面色立变红润，心中便立刻泛起了惊异之情。这些黑衣妇人为何要来助我呢？但是他还未曾说出话来，耳畔却有人缓缓地说道：你不必惊异，也不必问我，今日后速至长春岛便知一切。铁中堂翻身跃起，他还想再问，但是黑衣妇人们已经端坐如石像，黑纱垂面，瞧不见他们的面色了。长春岛，这长春岛这个名字，铁中堂隐隐约约的似曾听闻过，却想不起来究竟在人间的何处。但他见了黑衣妇人的神情，也不敢再问了。转目望去，麻衣客已是汗透重衣，生死额顷。铁中堂突然怒喝一声：风九幽，你瞧瞧能否伤得了我？风九幽目光望见了他，果然一惊。铁中堂已经横掠八尺，左手带削连引，右手如切如削，急急的向他攻出了两招。麻衣客精神一振， 但他此刻真力损耗太巨，风九幽虽已经被铁中堂引开，但他竟仍然无法力敌卓三娘一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那黑色垂帘中传出了一阵轻柔甜笑的雨声，缓缓地说道：我未出来之前，谁敢动手？这轻柔的雨声似比震天霹雳还要让人害怕。风九幽、卓三娘凌空一个翻身，倒退了丈远。满厅之人数十道目光一起望着那黑色的垂帘，无人敢有半点声息。只有铁中堂暗叹一声，知道那夫人真力已尽，又是那般的模样，此刻虽在帘后发话，却万万不会出来的。哪知道黑色垂帘竟然一掀，帘中竟然缓缓地走出一个人来。但见他长袍曳地，弓兵高堆，眼波转动如水，腰肢频停似柳，容貌之美故是难画难描，神色之间似带的那种高贵清华之气，更是令人不敢仰视。单指仪态万方，宛如天仙八个字，又怎足以形容啊？众人一起失色，麻衣客自己拜倒在地，始终坐着的黑袍妇人立刻一起站起，铁中堂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众人惊的是，这位夫人闭关十数年，而今居然容颜不改，不见苍老，若非早已经参破了内家绝境，又怎能有数驻颜啊？铁中堂惊的却是这位夫人方才明明还是那般模样，此刻怎会变得如此？若说此乃上天奇迹，他实难相信；若说此非上天奇迹，又有何其他的道理能够解释呢？他看了两眼，终于不敢再看，也自拜倒在地。只听夫人柔声地说道：
卓三娘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
卓三娘垂手说道：
托夫人之福。
他平日那般能说会道，此刻竟是言语生涩，说了一句话便似已费了许多的力气。夫人又问道：
风老四，你呢？
这个风老四本带依葫芦画瓢，学卓三娘说上一句，哪知道竟连托夫人之福五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夫人一笑说道：
哈哈，方才是谁动手？总不是你两人吧？
风九幽连忙说道：
不是。
夫人说道：
日后坐下仙子，谅也不至如此鲁莽。
黑衣妇人说道：
夫人说的是。
这些个黑衣妇人语声虽仍然保持平平静静，但是神色也已经有些不安了。夫人面色一沉，目光扫向了司徒孝等人说道：
是你们吗？
司徒孝连忙说：不，
他只说了半个不字，下面便是牙齿打战之声，良久不息。夫人道：
既然都未动手，想必是我听错了。
紧接着他淡淡一笑说道：
风老四与卓三娘多年不见，想必又练成几手绝技，是以今日想来这里露一露是吗？
是风老四他要来的，小妹本不知情。
风九幽大惊道：
你！
他惊怒之下虽带变白，怎奈急得满头青筋暴现，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夫人轻叹了一声：哎，你们既然来了，想必也不会空手回去， 但是你们想必也不愿意和我动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众人不敢出声，夫人似乎沉吟了半晌，才缓缓地接着说道：
这样吧，我就令我今日收的徒儿铁中堂陪你们过两招好吗？
雨声微顿，幼子笑道：
我只传了他一日武功，想来还不是你们的敌手，你们手下留情才是啊。
众人一听铁中堂只学了他一日武功便已有这般的身手，那真比点铁成金还要令人吃惊啊。夫人马上说道：
中堂，你起来陪前辈们过两招。
铁中堂依言站起，但觉全身活力充沛，他听得这位天仙般的夫人亲口唤他徒儿，实比学得任何惊人武功还要欢喜。风九幽暗忖道：
徒弟已经如此了，那师父可想而知啊。我纵能打败徒弟，师父出来我也岂非完了？
紧接着他瞧了卓三娘一眼，忽然扶起了肚子，大叫道：哎呦呵呵呵呵，哎呦呵呵，哎呦，不好，哎，不好不好，肚子疼，哎呦，我要一路说要字儿，飞也似的奔了出去。卓三娘自暗骂了一声：没出息的东西。只听夫人笑道：
风老四既然肚子疼，那你就向卓三娘讨教吧。
夫人，这是说笑，小妹怎会与铁士弟动手啊？
他究竟要叫风九幽强胜一筹，盈盈一笑又道：
小妹本待伺候夫人几日，怎奈也只有拜别了。
他虽然还能说话，但是话一说完身子已经出了门。黑衣妇人似是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，竟然放下了水灵光，无声无息地走了。司徒孝等人也是踉踉跄跄地奔出了门去。突听风九幽的声音远远地呼唤道：
神府力士何在？
赤足汉应声道：
在。
便带奔出。铁中堂大惊道：妖叔，妖叔，你等一等。方子赶出，哪知道赤足汉却忽然回身一斧砍来，铁中堂不得不避呀，但一避之下赤足汉已经奔出门去。铁中堂深念师门安危，怎肯任他再落入风九幽之手啊，自带追出。只听夫人说道：
中堂，你回来。